第二节，邀请杨靖北上团圆，婉言拒绝，与母亲和孩子在一起。1949年3月19日下午4点钟，他们到达北平，旋即被接到了毗邻天安门广场的翠明庄住下。翠明庄是日本人于20世纪30年代建造的一家上等宾馆，1946年成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。北平解放后，人民政府把它收归国有，成为接待民主人士的地方。对于望舒来说，翠明庄最大的好处也许莫过于清静而进出自由。望舒一家住的是最好的房间，有卧室、洗浴、储藏室等4间，小而精致，而且房中还有电话，与外界联系十分方便。这在1940年代末是很难得的条件。据说叶剑英、徐冰都曾住过这个套间。父女三人在那儿住了足足有1个多月，吃的用的都不用自己操心，而且相当丰富。望舒每天的事儿就是带着女儿在北京城里到处游玩，不是看戏就是逛公园。这种悠哉悠哉的日子一直持续到4月1日，两个女儿插班进入蔡元培、李石曾和沈尹默等创办的孔德学校为止。望舒本来就打算跟着解放军南下的，但由于身体不好，在北京受到了如此的优待，孩子们也习惯了，喜欢上了北京，还进了学校。更由于有关部门已经向他透露要给他在北京安排重要的工作，所以他取消了南下的计划，他想在北京定居了。于是他写信劝说杨靖，希望他回心转意，也到北京来跟他们团聚。望舒是很重情义的人，尽管杨靖做了最对不起他的事，但两人毕竟夫妻一场，他谅解了他。他在信中倾吐了对他的思念和爱意，我一直对自己说，我要忘记你，但是我如何能忘记？每到一个好玩的地方，每逢到一点快乐的事，我就想到你，心里想，如果你在这儿多好呀，真的，你为什么抛开我们？这最后一句话看似怨恨，实际上只是表达了他内心的酸楚而已，而且这酸楚里还浸透着希望，否则他不会万分殷切地请杨靖北上。我倒很希望你到北平来看看，索性把昂朵也带来。现在北平是开满了花的时候，街上充满了歌声，人心里充满了希望。在香港，你只是一个点缀品，这里你将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有无限前途的人。如果有意，可去找沈松泉设法，或找林凤转下言。我应该连忙声明，这是为你自己打算，而不是为我。杨靖对望舒试探性的邀请表示了谨慎的回应，他同意北上，但语气是吞吞吐吐的。他给望舒回信说，最近手头很拮据，不然我倒想由沪转平玩玩，我极想送昂朵来平，他在这里是很寂寞的，常常想念着朵朵。如果北平有工作给我做，生活不致产生问题，那我即能设法带昂朵来北平，当然我是不敢冒险而行。望舒接到信后觉得希望很大，所以心花怒放。不过他也明白了杨靖的担心，一是路费问题，一个是工作问题。他立即又给杨靖写信，详细给他解释，以冰释他心头的疑虑，并给了他莫大的鼓励，还详细告诉他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另外他再次展开攻心战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自然要说。更重要的是，杨靖既然一再提到孩子，他在孩子身上做起了文章。孩子的确是联系夫妻之间感情的一个极有效的纽带， 尤其是对于那些感情出现了裂缝而意图破镜重圆的。望舒深情地写道，二朵认识了很多的大朋友，如舒秀文、周小燕等，连我也都不熟的。马思聪家我也常带他去，他和思聪的次女雪雪是好朋友，他认戴莲做姑姑。自从你写信来说要带昂朵来平后，他时常问你什么时候来，你叫我怎样回答他呢？我以为你到这里来也很好，做事和学习的机会都很多，绝不会落空的，筹一笔船费就是了，一到天津就有人招待你的。如果连船费也没有办法，那么让我去和沈松泉商量，叫他们的货船带你来。也许是盛情难却吧，也许真的是为了孩子，杨静答应了望舒的邀请。他回信说，我决定来平，我一定会来平的。不过就在那封信的最后，他还给自己留了余地，说如果我筹不到一笔钱，那就不可能去平，但愿不要失败。他果然利用这一借口食言了。不到半个月，他又给望舒写信说我暂无法来平，并说原因是他还没有筹集到旅费。其实望舒在前面的信中已经跟他说得明明白白，教他如何去解决旅费问题，看来他还有更加难言的原因，所以无法北上。从法律上来说，他们俩已经离婚，再复合是要承受周围人们的压力的。他早先给望舒的信中露出了某种令他顾虑的端倪，如果您有要事可给电报我，以后写信别写我的名字，家里不高兴的。虽然杨静没来跟他团聚，但为了照应孩子，望舒把老母亲接到了北京。上有老下有小，他的孤独寂寞感有些消除，心情也好些。那时他被安排了工作，而且还要参加各种活动会议，所以他过得还是相当忙碌充实兴奋。起初他被安置在华北大学第三部的一个研究室工作，第三部的主任就是老友艾青。说是工作，实际上是进行政治学习。北上后他没有写一首诗，他本质上不是颂歌型诗人，虽然他明知身边存在着许多可以歌颂的题材，但他没有办法把它们编织在诗句里。1949年6月的一天，望舒抱着一个拖着一个孩子来到北京火车站，迎接由上海赶来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的老友冯一代。冯一见他就问他写了多少诗，他说在明朗的天空下到处是诗，但诗人的笔却无以写出人民的欢乐与万一。